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7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教育部门年轻同修谈打疫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0日。我是一名青年弟子，最近看到明慧网上关于打疫苗的诸多探讨，也想谈谈我自己的看法。第一部分，别忘了师父说那是中共病毒。在明慧网上还没有关于打疫苗的讨论时，我已经和母亲同修讨论过应不应该打疫苗的问题。因为我在教育部门工作，每天要接触学生，是第一批被要求打疫苗的部门之一。单位的领导在绝大部分人打完之后多次找到我，劝说我去打疫苗，都被我态度强硬地拒绝了。后来他怕碰钉子，便不再找我，但是反反复复在会上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这些不打疫苗的就得走人。我不为所动，但心里隐隐发愁，每天上班的时候都有点压力。母亲同修对我说，如果非要打就打吧，我们打了，师父也会帮我们把不好的东西排出去的。可是我就是直觉那是个不好的东西，我怎么能往身体里打再让师父帮我排呢？我对母亲说，我记得是师父在经文理性中提出中共病毒这一名词的，疫苗就是灭活或减毒了的病毒，既然是中共的毒素，我怎么能接受它打进自己的身体里呢？而且在这最后的时期，中共强推给每个人注射中共的毒素，又有什么背后的用意呢？是不是中共在毁灭之前想害死更多的人呢？第二部分，从众生的角度出发。其实关于打疫苗的事，我更担心常人。网上已经有很多疫苗药学方面的资深学者质疑这么仓促的接种疫苗是非常荒唐危险的事，以及这种疫苗对人体的种种毒副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站出来反对打疫苗，反对背后巨大的利益政治集团，反对这一反人类的罪行。现在大陆接种的疫苗上写着仅用于临床研究，生产批号也是未知，这样的疫苗在接种之前还要签一个免责承诺书，承诺已经知悉疫苗的禁忌和毒副作用，并自行承担所有的后果。这看起来多像一个魔鬼的契约，表面上是某些部门为了免责，实际上是不是又是邪灵的伎俩呢？痛心的是，数以亿计的人们接种了。我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中共的计划是先给18岁以上的接种疫苗，再给12到18岁的接种，然后是6到12岁，最后是3到6岁。这听上去有多么像一个步步为营的毁人计划。我觉得不仅我们大法弟子不应该打，我们也应该将疫苗的坏处以及背后的某些利益关系告诉常人，使他们明白这疫苗的害处。我们单位除了我没打之外，还有几位避孕的老师没有打。他们每次在领导又强调不打疫苗的所谓后果之后，都会给我发短信或打电话，想知道我的态度是不是还那么坚决。我每次说肯定不打之后，他们也会觉得压力小很多，有一种躲在我后面的感觉。如果我去打了，他们也扛不住压力了。这让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他们为什么那么在意我的态度呢？为什么觉得我不打，他们也就可以理直气壮的不打呢？我想这一定有背后的原因，因为我们就是来保护救度众生的啊。在中共叫嚣打疫苗最疯狂的时候，我想把一切交给师父了，坚决不打的态度在这儿了，该怎样就怎样吧。结果很快南京的疫情爆发，我的同事们都说这疫苗一点用也没有啊。我的领导也不好意思天天把打疫苗挂在嘴上了，而且本地的关于不打疫苗的新规也并没有实施。我借机告诉他们，南京公布的180个病例里只有一例是没打疫苗的， 也就是打疫苗的人占了 99.4%， 可是整体的疫苗接种率远远低于这个数字，这不说明打疫苗更容易感染吗？而且毒副作用谁知道有多少呢？同事们听了也很担心，说本来也不想打，也听说了很多这个疫苗的坏处，都是单位逼着打。当他们知道疫苗的作用时间只有几个月时，简直要崩溃了。他们很多人以为是终生免疫，或者能管上好几年呢。那么在接下来给孩子接种疫苗时，我想他们会更加慎重地思考吧。第三部分，拒绝家人需要同样的勇气。很多人迫于工作单位家人的压力去打疫苗。记得小时候看《哈利波特》的时候，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邓布利多在嘉奖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勇夺魔法石的英勇行为时，也嘉奖了害怕他们违反校规而阻止他们的另一个朋友纳菲，因为面对敌人需要勇气，阻止朋友同样需要勇气。我想所有从亲情关闯过来的同修都有这样的感受。拿我自己来说，我从小到大在家族里都扮演了一个懂事听话的角色，而我也确实非常爱我的家人。在母亲同修遭受迫害和我的孩子出生之后，我增加了很多保护我的家庭的观念。以往在直面邪恶的时候，我表现出了十足的勇气，从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可是面对亲人声泪俱下的劝说，听着他们发自肺腑的关心，而我拒绝了他们之后，他们的哭天抢地，声嘶力竭，继而因为担心我而忧心忡忡，夜不能寐。再看着纯真可爱的孩子，想想自己可能得不到亲人的谅解，可能遭遇的后果，我感觉到了比直面邪恶时大得多的压力。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不动心真的很难。是否一些打疫苗的同修是因为面对这样的亲情人情观难以过得去呢？第四部分，警惕换了一副面孔的迫害。政法已经走过了20多年，作为一路走来的见证人，我曾经被很多老弟子坚定的正念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的正念正行令人感佩不已。然而在这最后的最后，当邪恶换了一副面孔时，却在亲情人情的迷惑下反而对邪恶妥协了。前不久的所谓清零中，当本地公安局的人千方百计找到我，要求我签字时说，全区就差你一个人没签了。邪恶的话或许不可信，但是据我所知，我身边有的人就含含混混地配合了社区人员的拍照，有的默许家人签了字，他们都是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邪恶换了一副面孔，态度和软了，连哄带骗的再给子女来点威胁，很多老同修便在这种良好的氛围和亲情的裹挟下选择了妥协，而且顺着邪恶的话说没什么。本地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几年前被邪恶抓走判刑时，无论儿女怎么恳求，邪恶如何威胁要让儿孙丢掉工作，都没有妥协。80几岁的老人被7、8个身强力壮的警察连拖带拽地绑架到派出所，也毫不惧怕，坚决不在保证书上签字。可是却在监狱里一个特别照顾他、对他特别好的狱警的哄骗下签了字，还觉得是自己的境界升华了，懂得为别人着想了。邪恶换了副面孔，他就完全被迷惑了。那么这中共强推的打疫苗是不是换了一副面孔的迫害呢？我认为是的，而且这迫害是针对所有人的。第五部分，我自己走过的弯路。在我生孩子的时候，由于我心性的问题，使我出现了贫血的病液假象，血红蛋白一度降到了51%，一般人到这么低的时候已经躺着不能动了，而我没有太大的反应，还经常一个人开车60多公里往返于市区的医院产检。可是到我过了预产期好多天还没有反应，所以我特别着急，也没有正念了，急着住进医院生孩子。医院以我贫血为由要求给我输血，我拒绝了。后来他们说不输血就不给住院， 我就答应了。输了血生完孩子回家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那血液里有常人的血细胞，别人的信息，我怎么能输常人的血呢？当时我也是想师父会帮我排出来，可是谁知道师父又为我多吃了多少苦。生完孩子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我睡在床上，一闭上眼睛就感觉床边站着人，好不容易睡着了，看见一群人一边看热闹一边说，看那个僵尸在追那个抱孩子的妇女。我凑过去一看，那个妇女就是我。那个僵尸穿着清朝的官服，脸发着绿光，正在伸手去抓我。我被吓醒了，意识到自己做错了，赶紧求师父。那以后的几个月时间，尽管我学法很精进，可是偶尔还会做这种类型的噩梦。可见修炼人往身体里打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严肃的。有同修认为这个打疫苗本身并没有什么，就像师父说的吃肉那样，只要没有那个心，吃不吃无所谓的。可是我觉得打疫苗不等同于吃肉，肉是正常的人体摄取，而疫苗大不一样。打疫苗应该对应师父讲的抽烟，而且中共病毒可比烟毒得多。个人浅见，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请听文章，题目是《扫码等强制与我无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1日。最近明慧网有许多关于打不打疫苗的讨论文章，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层次中谈自己的认识，大家都用师父讲的法去谈了自己做的理由。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具体问题怎么去做，那么就用大法去衡量，你觉得怎么做好你就怎么做。常人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常人中的事情，人人都真修那是不可能的。而作为练功人就应该高标准要求了，所以这里是给练功人提出的条件。我认为打疫苗或者不打疫苗都没有错，关键是我们的心是怎么动的，是用一个什么心态来面对打疫苗这个事。作为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情都和我们修炼的心性有关。一天，一个同修来到我家，还戴着口罩，不愿将它取下来，说最近疫情严重，怕传染病毒。我说，大法弟子还怕什么中共病毒？病毒到大法弟子身上，早就被攻杀死了。有同修讲，没办法，如果不打疫苗，就不让接孩子。有的说，不打疫苗就不让上班。有的讲，不打疫苗不让进商店等等。还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要最大限度地去符合常人。这些看似都是理由，但是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作为大法弟子，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动了常人心了吗？如果是一个神面对这个问题，他会怎么做呢？神可是没有人心的啊。我记得迫害开始不久，许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学习班，邪恶扬言不转化的要开除公职、开除学籍、送劳教等等，有不少学员在考验面前妥协转化了，但有的学员就不动心。其中一位教师说，我要坚持修炼，你们要什么就拿去吧。结果学习班结束时，负责学习班的人员还很佩服他，最后用车把他送回学校，并且交代学校领导不要为难他，他继续当他的教师。
我对于打不打疫苗没有多去考虑，修炼人打什么疫苗呢？至于不打疫苗让不让进商店，允不允许坐公交车等等问题，我没有去想。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着，车到山前必有路，修炼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有一阵子本地疫情防控很严格，公交车也停运了，开通时规定不扫码不让坐公交车，我经常上车时没有扫码，也没人问，有时被驾驶员叫扫码，我说没手机就过了。偶尔有时叫登记，我就将老年证给他，见他在本子上胡乱画了一下。小区通知说上边通知人人都要打疫苗，我没有理他。后来社区人员上门问打没有打疫苗，女儿回答他们没打。再后来社区一名副主任上门又问打没打疫苗，我说没打，我们修炼人医院都不去，打什么疫苗，病毒上不到修炼人身上。再说连疾控中心官员都承认国产疫苗效率低，打后被感染比不打的感染率还高，打有什么用？那副主任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也是没办法，不打又不行。师父在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我跟大家讲过一句话，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我认为作为修炼人，对法要有坚定的正念和正信不动。坚定的正念和正信不动，选自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把事情想得越简单越好，想得太多其实就是人心，人心会招得鬼上门。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难中的同修是在帮我修炼》，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30日。从年初同修叔叔来取明慧周刊内存卡，至今已有近半年的时间了。那次我赶到我们接头的地点，远远的就看到同修叔叔的头和身子紧靠在冰冷的墙上。当我走到他身边时，他声音微弱地说，我明天就去医院做手术，下周就不能来取内存卡了。我忙问叔，你怎么了？他说几天前他无意间发现自己身上有一个约10公分的小硬包块，最近吃饭很艰难，腰疼腿沉，走路很吃力。他说这个状态已经很久了。他说我和老伴说了身上硬包块这个事，老伴不修大法，就劝我说咱家的邻居在医院，咱就去找他给检查检查吧。同修叔说他没守住心性，老伴坚持要他去医院检查，那就去吧。去医院做了 B 超，发现胆里有很多小结石，家人和医院定下几天后去做手术。听到这儿，我和同修叔交流说，叔，这都是假象，咱是修炼人，怎么能有病呢？叔说，我也不承认他，但他让我每天吃饭都很困难。说到这儿，叔的眼睛有点潮湿地说，我去医院把胆摘掉，再好好修，我不会放弃大法的。这位同修叔叔是多年前就走入大法修炼的，在720之后，他主动和当地同修们去省城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事后原单位和派出所的人员都去他家骚扰过。十多年前他得了脑梗，两次去住院抢救，但只要出了院他就在家学法练功，这么多年都是独修。每每说到病业关时，他都说是师父在管他，两次生命攸关时都是慈悲的师父在保护着他，他一次次的 都能有惊无险地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他要是不修大法，早就没命了。两年前，我和母亲在路上遇到了同修叔叔，从那时开始，他又听明慧周刊的广播了。他已经一年多不用吃药了，有时还给我他劝退的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名单。这次听到同修叔的情况，我就对他说，你如果能把心放下就不是病，放不下那就是病，你自己选择吧，但到什么时候咱们的心都不能离开法啊。我马上通知咱们这儿的同修都帮你发正念。结果同修叔在医院手术时，准备手术的导尿管都已经插上了，但血压高，迟迟血压下不来，没办法，只好不做手术出院了。我再一次见到同修叔时，看到他的状态还好，他也知道是师父在帮他，他表示要向内找，尽快修上来。他说想和同修交流，因为他不参加小组学法，每每过关时感觉压力很大。我问他，每个星期到他家附近见两次面行吗？他说行，我就给他送明慧周刊的内存卡，在法上和他交流，鼓励他精进，有时也给他下载明慧网上对病业观交流的文章让他看。这样持续了几周，同修叔时好时坏的状态在勾着我的心。有一天我突然警觉了，同修叔叔的状态在修我什么呢？修炼上什么事都没有偶然的，我应该找找自己了。为什么一见面同修叔就和我讲他在过关时反出的都是负面思维呢？而我也总是打断他，说那都是假我。我一个劲儿地让同修叔分清真我假我，弄得他不愿意和我交流。他说我，你总是愿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我，我知道你说的对，但你还没做到，为什么让我做到呢？在当地没有谁能这样跟我说话，因为这些年同修都是有求于我，他们对我总是说好听的话，恭维的话。而且我看到哪个同修有问题后，我也不找自己，就几句话撒过去了。多年来没有同修直接给我指出我的问题，我已经养成了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党文化的作风，已经根深蒂固了，没有人敢碰我，我像一个刺猬似的。我真是惭愧，我向内找，同修叔说的对呀，我自己都没分清真我假我呀，天天定的三点起床，可闹铃一响我就把闹铃拍下去了，这是典型的主意识不强。同修身上的问题我也都有啊。再见到同修叔时，我真诚地对他说，叔谢谢你。他说谢什么？我说我真有强加别人自己观点的问题，你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我还发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每每我向内找，同修叔的状态就会好，如果这几天我不找自己，他状态就更差。我跟同修经常说，叔是在帮我修心呢。年初我地区有一位60多岁的男同修突然离世了，他在难中的时候我却没去看望他一下，每次想起我都自责，这是自私不善，是自己不想付出。我对同修叔说，在这最急着救人的时刻，我不想也不希望咱们这儿再失去同修了，我起不到什么大作用，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能做到看望一下难中的同修，哪怕投去我们关切的一个眼神，对他们都是莫大的鼓励。一次同修叔状态又不好时，他又一次说家人看他经常吃不下饭不能坐，天天躺在床上，他女儿和老伴就要他上市医院治疗，他心里又不稳了。跟我们见面时他说，这几天我就去市医院。我就急了，说叔啊，你得悟悟了，不能人让你怎么你就怎么样啊，你都修了20多年了还有病吗？你今年都75岁了，我59岁，我都不敢说我的生命是不是延长来的，你都经历了这么多次的生死关了，你还放不下吗？这次是对你生死的考验呢， 你不能脚踩两只船啊。我跟他说，师父在红银山，一念中开示我们，
俗胜一息间，进退两重天，欲入林中寺，一步上云烟。
人和神就一念之差呀。同修叔当时就激动地说，
对，
我这就回家和老伴女儿说，今后我怎么样也不要你们负责，我就修大法了，神怎么能有病呢？在这之后，师父多次点化同修叔，鼓励他，让他在打坐中静了下来，一连多天都是这样。叔高兴地说，太好了。有一次，同修叔能在他家的楼区走两圈，腿都不累了。可是不长时间，更大的考验来了。同修叔又吃不下饭了，进攻也练不了了，抱轮也抱不下来了，每天听法也只能躺着听，家人都不理解他。
同修们想上他家，
他家人又不允许，怎么办？我与同修和母亲去约他，给他真切的关心和鼓励，就像明慧网交流文章《帮帮难中的同修》一文中说的，同修，对处在难中的同修，不要吝啬您的一个眼神。我想，我们应该珍惜同修之间的圣缘，也许我们在天上就有过承诺，在难中我们要相互扶持。一天，同修叔叔把装有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几个内存卡都给了我，说，谁有需要就给谁听吧。又说自己，此次病业关我已经坚持半年了，到现在也值了。他当时已经吃不下饭了，他说他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过几天他就去医院手术了，并说这次检查胆结石已经长满了等等。看到他抱怨的情景，我想只要他没放弃修炼，师父就会管他，同修都有师父在看护着，我放下同修之间的情吧，做我能做到的。那几天我心里很难受，我心想，同修叔躺在医院里，我又不能去见他，那我就每天学法时大声念法，请师父加持，让同修叔叔的主元神听法，发正念也带着他，希望同修叔叔的主元神精神起来。每到相约的时间，我就去看看同修叔叔在不在那儿。每每打电话，同修叔叔的手机都是关着的。第三次我去见面的地方，我看到了同修叔叔，他苍白的脸庞有了以往的笑容，他讲述着师父并没有因他没过去关而放弃他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他的手术做得很顺利，恢复的也很快，最近他的学法、练功、走路都好多了。我把两期的明慧周刊内存卡都给了他，也把最近明慧网刊登的几篇《为什么顽固的执着心难去》、被佛性清除假我等都给了他。在最后这次见面时，同修叔红光满面，眼睛闪着亮光，说，我被旧势力挖坑给坑了，我思想中后天形成的观念太厚了，邪党文化思维真是太多了，真是贼奸溜滑。我把佛性看了三遍，还没看到什么，再看就开窍了，真好。这回我能分清真我假我了，我再也不会上旧势力的当了，也不会再掉队了。现在我的思想中一有负面思维，我就排斥他。他滔滔不绝地讲着他在法中的认识。近半年的时间，在一次次的风里雨里，我和同修都坚持着和同修叔叔见面。从表面上看，好像我在帮难中的同修，其实是同修在帮我。从同修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那些不敢碰触顽固的执着。同修叔叔一再说，谢谢你们的付出。我说，你要谢，就谢谢慈悲的师父吧，是师父让我和同修这么做的，因为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啊。写出此篇文章，就是希望当我们看到身边的同修在过关时，应该像明慧网上交流文章中同修说的，同修，对处在难中的同修，不要吝啬您的一个眼神，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观神运，走好自己修炼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9日。记得神运晚会中有这样一个节目，有两家都是开饭店的，在日常生活中两家互相妒忌，你做的菜好吃，我做的菜好吃，你有这样的绝技，我也有这样的绝技，争斗不止。一天，一家在操作过程中不小心着火了，另一家出于自己的良知善念，不顾一切想方设法全部员工去救火，一会儿火扑灭了，两家的仇恨也随着火熄灭了，最后成了一家人。师父为什么把这个故事拿到神运节目中来呢？因为师父知道世人普遍存有妒忌心、争斗心、利益心，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妒忌心是修炼人必须去掉的，否则会严重阻挡修炼人的提高，就以此故事点化世人与弟子。回顾自己在修炼过程中，也是经过了多次的去妒忌心、争斗心、利益心的磨难，在师父的慈悲看护指引下，我有了一些提高和感悟，认识到我们今天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就要看淡名利，要能舍，才能减少争斗，修去妒忌，修出宽容慈悲，舍去利益心。我和家人在市场上租了一个摊位卖快餐小吃，我遇到这么两个人，第一个人是在我们开始忙时他就来吃饭，他总是主动的自己来端碗，吃完后不交钱就走人，这样连续20多天光吃饭不付钱。我早就发现了这件事，但心里默默的忍着，知道修炼人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后来这事儿被我丈夫发现了，他就交了一次钱。师父在转法轮中教诲弟子说，我们失去的实质是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业力，它和人的各种心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我们常人有各种不好的心，为了个人利益，做了各种不好的事情，会得到这种黑色物质，业力。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我们对照师父讲的法理，心里也就很坦然了，那人从此再也不来白吃了。另一个是一个环卫工人，是农村来的，他说，我先吃饭，当时没钱，月底发了工资首先给你们。出于对他的信任，我们就答应了，但是那人没吃到月底就不再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想到师父的教诲，当时对这事儿就没动任何想法。谢谢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未思为我的坏物质。善解怨缘。近年来城管不让在室外经营，必须遵守统一管理，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同行，他卖的便宜，因为选料不同。旁边的两个人对我说，咦，他凭什么比你卖的便宜，去找他价格必须统一，不然就不让他在这里卖。我回答说，你看那卖菜的不也是一个挨一个吗，人家想买谁的就买谁的，他也拉家带口的不容易。他俩听后就不说什么了。同行挂起个牌子，给卖的食物写上好听的名称，人们出于好奇就去吃他家的。他卖完后不走进门，非走我这边的远门，意思是让我看看他卖完了收摊了。这是师父利用他来考验我，提高我的心性的。我是修炼人，不被常人心带动，时刻想着法。
可时间长了，难免有人心出来，心想，明天我少做点，这样就卖得快了。又一想，不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它有它的人生道路，我这个小宇宙是由师父重新安排的，怎么能和一个常人比呢？去掉了这些人念。一次，我卖完后去推车，有个人我不认识，却冲着我恶狠狠地比划着说什么，大概意思是嫌我卖得贵，同行犯便宜。我在想，我哪里不符合他了？师父告诉我，有问题向内找，一切听师父的。师父传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是最正的。我在工作中就要本着师父说的去做，选料选好的，最纯的，空闲时间多想师父怎么讲的，被师父的红银也不耽误工作。随着自己执着的放弃，再加上师父的苦心安排，磨练了我一两年才走出这个层次，最后同行不干了。后来又出现这样一件事，去年我几乎没在市场卖，规定我应该使用的桌椅板凳就被周围的人搬的搬，换的换，有桌子没板凳，实在没办法，我丈夫就去与那些人商量，和他们要我们的板凳。有个人不给，说晚上睡觉还要用呢。这时我的妒忌心上来了，声音很高的和他讲道理，他就是不给。想想我没有善心，他能听吗？就连市场管理人员都不敢惹他。他用完桌子从来不收拾，地面弄得很脏，生意自然就不好，他更心烦。没办法，我就强搬回一个自己的板凳。这时我又后悔了，想起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说，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对修炼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我没想到得罪了他，他就把我们吊在市场上的白工作服拿去当抹布用。当我看到他这样做时，还在心里谢谢他。他实在干不下去了，就用我家的姓起了他家外卖的名号。当别人来拿饭时，他都不敢大声说话。有人问他，你不姓这个姓，你为什么起这个名？他无语。我看到他的行为和周围的人，就觉得法的珍贵。这期间他还把所有买我家饭的人控制住，不但不能买我家的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想到师父的讲法，我就努力守住心性，在法中时刻实修自己，不与他争斗。最后那个人干不下去了，就把店转出去了。谢谢这位众生给了我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叩谢师尊指引弟子走上一条返本归真的路。我会时刻记住师尊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的教诲，珍惜这万古机缘，珍惜这修炼的机会，珍惜你们走过的路，师父在最后等着你们。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